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宝卡卡，很开心到了每个礼拜五的宝卡卡乱谈543。这个礼拜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来聊到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灵性的导师。这个议题听起来很有趣，尤其是很多朋友会问宝卡卡说，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成为一个他人的灵性导师？我会反过头来问说，你觉得成为一个灵性的导师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能力？遇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哦，他需要很多的知识，他需要有很多的技术，甚至是说他需要有很聪明的脑袋。对我来讲这都对，但是也少了一个环节。在我的认知里面，要成为一个他人的心灵导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经历过很多刻苦的过程。不要以为作为一个心灵导师应该从出生到现在都是一帆风顺，其实在一帆风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人生也因为一帆风顺而少了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其实对我们来说反而都是一个滋养我们成长茁壮的一个养分。所以有很多人说，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非常的顺遂，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一帆风顺。我想每个人都很希望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凡事都是一帆风顺，你会慢慢发现你对于你的生活工作也失去了更多的竞争力。那在面对于更多的挑战的时候，你会变成很容易一蹶不振，你反而在遇到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无法再成长茁壮。所以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心灵导师，当然有很多的方法。好，刚才这些朋友所说的很多的聪明，很多的技术，很多的工具，我觉得这都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于你的人生经历。我有好几个学生很年轻，在跟我学习不管是塔罗牌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天资非常的聪颖，他的智慧非常的高，他在学这些工具的时候，他展现的能力呢远大于一般的人。可是呢，他在真正的走入到身心灵领域之后，我却发现了他走得不远，他很容易在很多的状况之下就感觉到挫折。而有一个常常跟我闲聊的学生，他就常常讲说，他总觉得他不了解对方在说什么，他在给对方建议的时候，对方的回复都是你真的懂吗？他会觉得非常的挫折，明明他把每一张牌的讯息都是解读得非常的完整，每一个讯息的整合他也都可以讲得非常的漂亮，可是当他把这些讯息跟这些个案讲的时候，个案的脸色永远都是在怀疑质疑。这就是所谓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呢，在人生当中少了这些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学习能力再强，你却少了一个真正的人生体验。在面对于你要成为人家的灵性导师的时候，你就会永远少那一块。所以呢，我也常常开玩笑跟我的学生讲说，因为我过去的日子过得够惨，所以我现在在人生的旅途上面，在帮助别人的力道上面，我会更强。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爱情从小到大都非常幸福，都是人家来爱你，或者是你爱的人，人家也会爱你，就算最后大家要分离，也都是在和平的状况之下，彼此之间觉得说，够了，我们就这样子为止，你的感情非常的顺遂，那么你在遇到你的个案，遇到那些感情纠葛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不知所措，你甚至会找不到那个立足点，自然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帮助人家。曾经我有个学生，他也是一个对于爱情观是一个非常，我这样讲好了，他是一个非常正义感十足的一个女生。为什么要讲正义感十足呢？因为他从小到大，他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夫一妻制，在面对爱情一定要忠于另外一半，你只要是劈腿，你只要是介入人家的感情，你就是该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外面走跳的时候，他就曾经跟我讲过，他觉得好烦，为什么一大堆劈腿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小三， 小王，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他都是觉得非常不能够接受的，甚至可以说，他只要遇到这样子的人，他都会非常愤怒的去指责对方，认为对方就是不好的。我常常跟他讲说，也许在这当中，不管是劈腿的或做小三的小王的，有他的不好的地方，但如果当中有一些不是真正你所看到的东西呢？如果这当中是有一些被欺骗的状况呢？这样的状况，难道你还是要这么愤怒的去，指责他吗？他说，当然，如果真的发现，如果是被欺骗发现，就要马上断了所有的感情，这样子才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我反问他，难道你说感情是说断就能断的吗？他说，当然，因为作为一个劈腿的人本来就是不应该的，所以如果今天我知道劈腿了之后，我一定会要马上跟他分离，因为这样子是代表不道德的。OK，对于这样的状况，我也不会去否定，因为对我来讲，我只是知道他还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过了一阵子之后，我想可能是上天给的一些功课。这样子的功课来到他身边的时候呢，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一个学生，他去外面驻点，找一家咖啡厅去驻点。在驻点的过程当中，老板对他很好，也会常常嘘寒问暖。他在询问老板的过程当中，老板也跟他讲说他是单身，所以呢，两个人之间，诶，好像感觉不错。他也觉得说啊，反正我也有一定年龄了，所以呢，遇到这样的老板，老板又单身，诶，老板有跟他承认过有离过婚哦，所以他觉得这个 OK，因为离过婚表示你之前遇到的是不对的对象，所以现在你离婚了之后跟我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好事。但其实有趣的是，这个老板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跟宝咖咖学塔罗牌也学很久了，也算是一个可能认识十几年的学生。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当我先把这个我们的主角这个学生叫做 A 好了，A 女，然后呢跟我学了十几年的这个学生叫做 B 女。B 女呢，她在生活中有很多她过去的坎坷，她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也是的确比较小心。但是呢，当她遇到了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呢，跟她讲说会为她负责。那在跟她交流的过程当中，甚至会一直不断地跟她强调说，我其实因为得了癌症，所以呢，我服的药是让我不会有精子的。那这个B 学生也傻傻的就觉得哦，好吧，那如果你都不会怀孕的话，不会让我受孕的话，那我们就不戴套。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在跟我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只是隐约觉得不对劲，因为我也有在服相同的药，所以我知道是没有这些状况。但是呢，我想这也是他的功课，我也没有特别去提醒，我只有提醒他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会有点疑惑，我还是建议你可以把那些药拿去查一下，看看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副作用。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快的这个 B 学生就不小心怀孕了，为此她跟这个男生有了非常大的争执。争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男生当然还是希望她帮他生小孩。可是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她会觉得她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所以非常的不舒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 B 学生也来找宝咖咖来做一些占卜。占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看出了这一个男生问题很多。那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还是有很多的纠葛。我想，这也就是所谓的在爱情当中，有的时候不是说想放就可以放下的状况。那到后来，我知道的是，这个女生还是继续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后来也在双方同意之下，在没有婚姻的状况之下，那女生就 OK 帮男生怀孕，准备要生孩子。好，在同时间，那我的这一个 A 学生也因为在这个咖啡厅里面认识这一个店长，这个老板，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非常好。我一开始还没有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哦，因为我觉得哦，虽然都是在南部，也是一个南部那么大的地方，怎么可能会一模一样？直到有趣的是，我的 A 学生跟我讲说啊，那他决定跟这一个男生呢好好的在一起。当然，他对于性这件事情他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男生在不断的 诱惑之下，她也答应说好，在某一天会决定跟这个男生出去过夜。那她也跟我讲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说，你看我就是这么认真，所以呢，这个男生终于被我打动的心，然后决定说我们要在一起之后，那我们决定要有一些愉悦的未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我也觉得哦，那很好啊，恭喜你。结果呢，没想到在我的 B 学生上面的 Facebook 就出现了。没想到今天我生日，我的老爷，他通常就这样称呼他的男朋友，他临时有要去谈案子，所以没有办法回来陪我，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沮丧。OK，这样子，这时候呢，我的 A 学生他就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讲说，坚持到最后是最美好的，所以一切都是值得，我美好的一切将从这一页开始。这两个我还是没有串在一起，因为我就觉得哦，很棒，一个很委屈，一个很开心。可是没想到，到了晚上大概10点多的时候，我的 A 学生在他的脸书上面就说：“哎，真是遗憾，没想到一个美好的夜晚就这样被破坏了。没想到他的妈妈突然生了重病，必须要离开我，他必须要赶回家。”OK，结果没多久，我的 B 学生就出现了。啊，老爷终于在最后一刻回来陪伴我度过我的生日。到这个位置，我就觉得他的那个时间轴有一点像，我也觉得有一点怪。然后呢，刚好 B 学生他在后面的时候，因为跟他的男朋友有一些争执，他甚至有一点怀疑他到底要不要生这个小孩。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来找我讨论的时候，刚好男生打电话过来，意思就是说要来，希望寻得原谅的状况。结果那当然，因为在占卜的过程当中，手机是放在桌面上的，那我就看到那个来电显示的那个图像，因为是用 LINE 那个图像，我就看到哦，好，一个男生，他的外形怎么样？我在他们占卜完之后啊，在他们聊天完之后，我还问说啊，这你男朋友啊？然后 B 学生就说是啊，就顺便打开给我看，因为他知道我会看面相，就说那老师你看一下他的面相怎么样？讲完之后，我也觉得没什么样，OK 就结束了。结果后来 A 学生呢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呢，也聊到说最近这个男生好像比较不常出现在店里面，让他觉得有一点不开心，觉得说是不是被得到手之后，对方就不再理会他。啊，我想说，那你不是已经都确认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状况？他也突然说：“那老师，我知道你会看面相，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就一打开，竟然是同一个照片。也就是说，A 女跟 B 女她们的男朋友都是同一个。我当下非常震惊，但是对我来讲，我不太能够去直接戳破他。对我来讲，这是 A 女的。这也是 B 女的一个功课，所以呢，我只能够跟 A 女讲说，你要不要来算一下，她是不是有其他的对象？那 A 女是说啊，不用啦，我知道她没有啦，她最近只是在忙她妈妈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后来 B 女她是比较愿意听我说话，所以呢，她就开始去搜寻她的这一个男朋友的电话。然后结果呢？电话里面果然发现了很多暧昧的对话，包含的是有 A 女的资料。那在 B 女，就是因为怀孕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情绪，她就一个一个打电话去骂。在骂的过程当中，我们的 A 女同时也被接到电话，两个人在对骂的过程当中，那的确这件事情就瘪坑，瘪坑的状况之下，A 女就很生气的跑来跟我讲说，她没想到这个男人是这么烂。我说 OK，那所以呢，你过去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讨厌小三这件事情，那现在你知道了，你要怎么办？结果没想到 A 女直接讲的说，那都是那个别人来诱拐他，所以呢，我要抓住他，我不要放弃他。我说，可是你已经知道你是小三啊，对方还有怀孕啊。他说怀孕不代表是在前面的，好，他爱谁，谁就是正宫， 他不爱谁，谁才是小三？诶，这时候他的讲法是完全跟他以前在占卜的时候所说的完全不一样。这时候我就笑着跟他讲说：“诶，那这个跟你之前讲的完全不一样。”他说：“没有，就是这样子。”后来呢，这个男的，我想可能是自作孽不可活，在逼女生下小孩不到满月的状况，他就突然暴毙。这个暴毙是真的暴毙哦，好，那就整个就被带走。A 女对于这件事情非常不能接受，那甚至为了这件事情跑去跟 B 女理论，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但实际上，B 女我想是最辛苦的，因为后来孩子得由她自己抚养。然后，而且这个男生还欠了非常多的钱。那还好，B 女没有跟男生结婚，所以孩子她帮他做抛弃继承的这个动作，所以也没事。可是呢，这就是我讲的 A 女对于这件事情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她现在在面对于跟人家占卜的过程当中，对于小三的这件事情，相对的容忍性就提高很多。这就是因为她经历过这样子的苦痛。所以回到我们的议题，我要成为一个人家的心灵导师。我相信学那一些技术，学那一些法门，这都是需要的。然而，你的人生经验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所以，各位在想要走入身心灵的旅途当中，不要觉得说我经历的这些苦痛，它是一个累赘。反而，我鼓励各位可以把这些苦痛当作是一个养分，在我们走在身心灵的路上，我们还是会持续遇到很多的挑战。怎么样把这个挑战的状况转为一个让自己觉得我可以成长茁壮的养分？这也是需要很大的智慧。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在遇到那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也许我可以转个念，因为有这一些养分，可以让我更加茁壮。那么我们在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心就不会再那么的痛苦。这也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自我转念的一个行为，拿来这边跟大家分享。OK，这就是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聊到的如何成为一个心灵导师的方法。那希望各位会喜欢。那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欢迎留言跟我说。那希望我可以尽我的能力来跟各位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就下礼拜同一个时间见喽，拜拜。